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。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们，晚上好，我是刘淑涵。在夜深的时候，你会做些什么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呢？在现今这样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拥有的时间就像是一滴水，假如你不想被信息的海洋所吞没，那么学习排除干扰和诱惑就是必须要操练的功课。读经、灵修都是非常好的方法。舒涵喜欢在睡觉前读一读纸质的书，特别有让心安定的作用。这个周末呢，舒涵想跟您分享一本书《天路历程》。这本书呢，是英格兰的基督教作家约翰·班扬创作的寓言式长篇小说，共有两部组成。上帝呢，赐给了班扬非常丰富的想象力，让这本书充满了奇思妙想。《天路历程》的第一部是作者从一个叙述者的角度讲述，在梦中看到了一个叫做基督徒的人正在读一本书，他知道了自己居住的城市将要遭天火的焚毁，非常的惊恐。这个时候呢，一个名叫传道者的人指点他必须要逃离故乡，前往天国之城。基督徒不顾亲朋好友的阻拦，背负起重担，踏上了艰难而勇敢的天路历程。在这本书里头，读者可以跟随基督徒所走的历程，体会从毁灭之城到天国之城的跌宕起伏的人生。在旅途中，基督徒遇到了很多人，他们的名字都很有趣儿：传道人、骄傲、无知、小信、希望、勇敢、世故、守律法先生。他经过的地方的名字呢，也都充满了寓意：毁灭之城、名利镇、道德村、西乃山、羞耻谷、怀疑城堡。是什么原因使基督徒不顾亲朋好友的阻拦，非要离开老家不可呢？书中描述了他被罪恶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惨况。他所住的地方呢，叫将亡城，就像是索多玛一样，是要被烈火毁灭的。幸运的是，他遇到了传道人，给他指明了通往天国的道路。当他明白只有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，他的重担才可以脱落，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乡。觉醒了的基督徒多次恳求家人跟他同行，可是当时没有人相信他。最后呢，他只好自己背起重担，塞着双耳边跑边呐喊：生命，生命，永远的生命。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比喻。塞耳是不要听任何牵绊的声音，不要回头。呐喊是他要告诉别人他离开的原因。那生命的比喻呢，更是关乎永恒。可以说，基督徒所走的天路是觉醒之路，也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窄路，但这却是唯一的一条可以通往永生的道路。 下定决心追随耶稣基督的人，心里都有一个永生的盼望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三、十四节说，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读天路历程，会让你不由自主地去回顾自己是怎样踏上天路的。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，顺着记忆的长河，竟然一口气回到了十几岁上中学的时候。我记得曾经在当年写诗的小本子上抄过主导文，但那是从哪儿抄的已经完全不记得了，为什么当时抄的不完整也记不清了。那时候呢，我并不认识主，但却能感觉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自己前行的脚步。现在回头看看呢，就已经懂了，那是恩慈的上帝，是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拣选了我，感谢主。聊到这儿，想跟您分享一段经文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教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下面请大家听一首诗歌，求主拣选我道路。这首诗歌呢，是由苏格兰圣诗王子美誉的波纳在1857年所写的，尼特生弟兄的翻译呢，直指人心。我给大家读一下副歌：求主握着我的手，你知我的软弱，否则我只能忧愁，不知如何生活。你若握住我的手，不问你所拣选是何道路和时候，我心都觉甘甜。
我要听你坚定
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《零点繁星》节目，我是刘淑涵。记得几年前跟查经小组的弟兄姐妹们一起读《天路历程》的时候，大家都不由自主地回顾了被主拣选的经历。有一位主内的好姐妹朱迪，在听了大家的分享之后，谈了她读书的感想。他说他的眼前好像出现了书中基督徒在远离将亡城前的痛苦徘徊，他终于决定启程的时候的坚定，途中在灰心沼中几乎绝望的挣扎，以及敲开窄门时的欣喜。回顾被拣选的见证，可以让人看见主的恩慈、怜悯和忍耐，他一直在我们身边，只等我们从内心深处喊出来，主啊，救我。他的使者就会奇妙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，将我们从灰心沼救起来，洗净全身的淤泥，继续前行。的确，这是一本可以让很多基督徒产生共鸣的书，因为每一个信徒都会在信仰的路上受到别人的质疑。人生在罪中，活在罪中，虽然受尽了罪的折磨，却常常舍不得罪中之乐。在《天路历程》中，就有一个名字叫耻信的人，英文是 shame， 翻译成中文呢，就是他是以信为耻。这个耻信呢，就讥笑一个叫敬忠的人，说啊，信耶稣的人一听讲道就感动流泪，动不动的就认罪自责，这多可耻啊。敬忠呢也曾经受过耻信的影响，刚开始听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面红耳赤，但是后来呢，敬忠醒悟了，他知道他所选择的道路与世人所走的道路不同，世人以为荣的，我当以为耻。路加福音第16章第15节告诫基督徒，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。而人所尊贵的，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人性里面有软弱，有时候呢，真的会让你不自觉的就想去迎合世界。书中基督徒第一个同伴的名字叫迎合，他就像耶稣所说的是撒在浅土石头地上的种子，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，即使为道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，立刻就跌倒了。迎合在掉入绝望沼之后就离开了天路。书中的基督徒也掉入过绝望沼，天路历程三次提到了忧郁和灰心，一次是在绝望沼里，一次是一个被盗者被自己的绝望关进了铁笼子，还有一次是基督徒与希望两个人被关在了怀疑堡里，堡主呢是一对巨人夫妻，这对巨人夫妻的名字一个叫绝望，一个叫怯懦。是啊，我们都领教过这两种巨大的、恐怖的、难以克服的情绪，这种情绪常常的折磨着他们，折磨到他们想要自杀的程度。基督徒和希望在伤痛中彼此的勉励，互相的劝告，才没有上他们的当， 所以说啊，在走天路的时候，多么需要好同伴、好同工和好的教会生活。希伯来书三章十三节就是这样劝慰我们信徒，要天天彼此相劝。在浮华世纪里，基督徒和忠信就被看为是傻瓜、疯子和野蛮人，因为他们不媚俗，他们坚定地寻求浮华世里所没有的真理和生命。诗篇第119章第37节说，他们求你叫我转眼不看虚假，又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在书里面呢，忠信是在浮华世殉道被烧死了，但是希望从他的灰烬里起来了，希望看到了基督徒和忠信的见证，成为了基督徒的下一段旅程的伴侣。在书的最后，基督徒用上帝恩惠的道打开了牢门，逃出了山寨。当他终于在十字架前将重担脱落，换上新衣，他高兴地唱了一首歌：罪孽深重，如影随形，无法可想，无药可救，唯靠十架苦尽甘来，除主之外别无幸福，除主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主以外别无自由，荣耀十架，荣耀空坟，荣耀基督为我受罪。听完这首歌呢，我想跟大家聊一聊《天路历程》的作者约翰·班扬。他呢是出生在一个英国一个贫穷的补锅匠的家庭，他也是以补锅为生的。但是他很幸运，他有一个非常爱主的妻子，叫玛丽。玛丽仅有的嫁妆呢，是他父亲生前留给他的两本书，一个是《普通人的天国之路》，一本是镜前的生活。玛丽经常向班扬回忆起自己镜前的父亲的往事，并一再地邀请他一起来读这两本书。在认识玛丽之前呢，班扬是一个很粗鲁的人，经常是脏话满口。可是呢，他自己都说玛丽是上帝给他的最美的礼物，是上帝对他的垂怜。班扬在25岁的时候认罪悔改，重旧得生。他在学习过敬虔的生活，探索圣经真理的过程当中，一一地去解答了自己心里面困惑的问题。神呢，也一次又一次地救助他。经过了很多年惨烈的灵性征战，班扬对于因信称义的生命体验越来越深刻。可是不幸的是，在他27岁的时候，他深爱的妻子辞世了，留下了4个幼小的孩子。在那一年给他施洗带他走上天路的老牧师也过世了。可是神却给了班扬非凡的讲道的能力，在这个时候呢，就逐渐的显露了出来。 很多会众请班扬布道，他用朴实而生动的日常的口语，结合他从圣经当中学来的修辞手法，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清晰的思辨推理，深入浅出地把上帝的真理宣讲了出来，赢得了大家格外的喜爱。这也成了他日后写作《天路历程》的特色。在1660年，英国王室对基督徒有一次大逼迫，班扬在那个时候因为不愿意放弃讲道，为着自己的信仰被捕入狱，罪名呢是无证传道。因为他被捕入狱，他的孩子在那个时候常常要挨饿，一想到他瞎眼的长女需要沿街乞讨，被人呵斥鞭打，班扬几乎觉得无法忍受下来。每当这样的试炼到来的时候，他就举起双手呼求满有怜悯的父神来帮助他，安慰他，然后再坚定下来，绝不退让。这些经历呢，都被他写进了他的书里。在狱中，班扬一遍又一遍地认真地研读圣经，沉思默想神的话语。他之所以能够写作出这样出神入化的可以运用经文，成为历史上运用经文最为熟练的作家，跟他在监狱的这段岁月是分不开的。1675年，约翰·班扬又被监禁了6个月，他在这期间呢，构思出了《天路历程》的第一部。班扬的原意呢，是想以论说文的题材来讨论基督徒的生活，但是随着构思中无数的情景的展开，人物的思想言行的刻画，慢慢慢慢的，居然就演绎出了，形成了一部寓言体的鸿篇巨制。他出狱之后，把作品给友人传阅，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评论，争论点集中在班扬独特的写作风格上。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部文学巨著已经是在世界的文学史上有了一席之地。到现在为止，《天路历程》已经被翻译成200多种语言，有数千个版本问世。在同一语种上出现这么多的译本是很不寻常的。《天路历程》的中译本流传比较广的有谢颂高先生和西海先生的两个译本，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，可以去找来读一下，这真的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书。在《天路历程》这本书里，约翰·班扬对圣经经文的运用非常的娴熟。书函印象特别深的是在第一部里基督徒跟魔王作战的那一段，魔王控告基督徒5次对上帝不忠，控告他走入过绝望招，想靠律法除罪，沉睡忘记了主，见到狮子想逃，夸大和骄傲，这些控告句句真实。幸好呢，基督徒像保罗和路德一样，凭着信心靠着真理的恩典做了反击。他说，我是犯了这些罪，还有许多别的，这些罪恶是来自你，使我在重压下呻吟，为此我懊悔不已，但现在我终于明白，我侍奉的上帝是慈悲的，他已经全然赦免了我。魔王呢，弄巧成拙，羞愧难当，就要杀基督徒。基督徒原本很害怕，但是想到自己已经穿戴了全副军装，只在前面有盔甲，背后没有保护的装置，如果转身就逃，必死无疑。要想保住性命，只有勇敢地前往迎敌。在激战中，基督徒受了重伤，但他用圣灵的宝剑反败为胜。他说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向我夸耀，我虽跌倒却要起来。他还引用了罗马书8章37节的话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这两句话让魔王落荒而逃， 基督徒最终高唱了凯歌。听完了《天路历程》第一部，你是不是会对基督徒的人生有了一个全景式的理解呢？基督徒的人生是长途旅行，是一个需要丢弃过去，包括丢掉过去的理想、目标、执着、重担等等，而要改走另外一条路的旅行。神要更新我们的是世界观、价值观。路加福音第14:33说，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跟从我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趟旅行的确是充满了艰难险阻，而且是至死方休，但这趟旅行又非常的精彩。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会在重重的失败和煎熬当中，因着信心而充满惊喜、祝福和更新，逐渐的脱胎换骨。要走出沼泽的沉沦、铁笼的束缚、城堡的锁链，唯有靠恩惠的道。时间过得真快，又到了跟您说晚安的时候了。明天舒涵会跟您分享《天路历程》的第二部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祝您做个好梦，晚安。
山不能阻碍，直奔天路远。